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丢 Wave 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 Nadia、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想聊一聊黑神话钟馗的这个首次的公开。
那这个我先起个头吧，
您说
行吗？
啊，
因为白老师刚才 Nadia 提到，就是他做的黑神话解读系列节目、一直在互联网传播的非常的火爆，就大家都觉得你是一个黑神话解读里面的一个，哎，
有我们自己捧自己这样的吗？
对，反正就是聊得挺好的。而且他、因为我们刚在820一周年之际刚刚做了那个黑神话详细解读第六章，也就是终章的一个
一个
节目，然后老白其实在那个节目的其中聊到了跟钟馗相关的，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有可能和合理的事儿、但节目上线的时间是8月17号，所以
到底是不是早就得知了消息？
完全没有。
对
啊、这儿可以很坦率的说，完全没有、因为游戏科学的人啊，那个嘴那是非常非常严的，
问
可以说是密不透风。
这次没有大活啊，不用
没有不要期待，不要期待，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这
对事后说这不是大活吗？说啊。那不是时机的，不算大火。
不大
熟练的掌握了大火的定义权。
对对对。
那么能不能对，请白老师说一说，就是带我们再重新看待一下这支先导预告片，就是我们能从这支片里边看到什么呢？
其实，在科隆游戏展这个开始之前，我们在开始暖场的时候，说过一些这个方面的东西。我们当时的猜测是什么呢 ？DLC 的几个方向，第一个是模式上的，就比如说是像去年年底的 Boss Rush， 还有其他的这样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模式的出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叙事线的延展，但是我认为这方面的可能性不大。
为啥呀？
那个时候我认为这方面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续写这一块来讲的话，对于目前的整个黑神话故事结构来说是比较难的。它是比较难的，而且是越是坊间的玩家期待值高的这个部分
越不好弄，
越不好续。你打个比方说，大家都很期待的你上天救四妹，类似于这样一个东西，
大家一直在聊这个事。
是的啊，但是呢，每个人心里对于这块的理解可能都不一样。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众口难调的问题。那在黑神话发售之前，可能说他本身作为创作者来讲的话，他还不用顾及那么多，我给你一个好故事，给你一个好游戏，能够把这个事儿解释圆了就可以了。但是呢，在这个阶段，如果说要做叙事线的延展的话，他就必须要考虑到所有玩家的这样一个倾向，他会变成一个春晚。春晚的特点就是大家都骂，但大家都看。但对于创作者来讲的话，其实
不至于吧。
其实这种特性它可能就会干扰它继续创作的一个逻辑。对，所以我当时判断是叙事线的在延伸不太乐观。然后最后我留了5%，我说有5%的可能是一个全新的 IP
压中。
对，我说这个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在2020年就注册了4个 IP。黑神话、悟空，然后钟馗、姜子牙、小倩。
对
啊，当时一度传为美谈啊，妖魔鬼怪你全做是吧？结果确实就做了钟馗啊。然后这个片子出来那一刻，我是崩溃的。
你是崩溃的？
我是崩溃的。
什么意思？
就来活了呗。得干活。这个事儿就变得反正就是，当然了，做游戏是很辛苦的啊。但是呢，我们跟着看他们做游戏这个事儿。也很辛苦，因为对这个片子本身吧，它仍然是一个概念性
的，对，非常
非常非常概念。对，就是刚才上这节目之前，我跟 CEO 聊天，就是说这个片子它其实就相当于影视剧里的定妆照
啊。
把整体的艺术风格呀，然后表达倾向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卡斯，
展示一下，展示一下，其实是一个秀肌肉的这样一个过程。
很多人看到这个 PV 之后，当然我今天也很关注这个事情，所以我也看到很多人发布了一些这个解析或者说这个，因为它里边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短的几句对话嘛，有这么两个兄弟俩，然后他有一些这个对话，然后我看
怎么来了，
然后我看到最离谱的这个解析就是说，觉得这个兄弟俩就是冯骥和
杨琪
、对，说的话呢都是回应玩家对于做 DLC 的这么一个，
也挺合理的
你可以说它合理吧，
我觉得挺
对，但是我想听听老白觉得，就是以你的角度上来说，这个片子里边到底展现出了什么呢？
或者为什么是钟馗呢？就为什么特别
钟馗的话，其实后来我 骂完他们，就是四点钟这个片子看了，看完之后很生气，然后回去睡觉了。
嗯、
骂完他们之后起来一想，哦、用钟馗还是很合理的，因为他第一个，
哦、
哎，第一个呢，
哦、
他不像《西游记》本身来讲，他是四大名著，是传统神魔小说里边很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个东西。
嗯、
钟馗可能我们这么一说的话啊、大家都比较陌生，
是
啊，稍微有一些陌生，也不排除说对于民俗学。对于就是地方的这种就是、地方祭祀啊，或者说是地方的、崇拜这个部分很熟悉的朋友，他很了解。
嗯，
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讲，钟馗的概念是很陌生的，
比较远。
对，这是因为钟馗本身他这样一个形象的流变，到现在为止他没有非常好文本，
就不像《西游记》
对
啊，有一本名著把他的故事。
首先，《西游记》有一个名著托底，
嗯、
其次，他在就是之后的几百年里边，被大家反来覆去的二创，
是、
嗯、
不断的以这个题材为主题去做新的形式的内容。
对，
嗯、
然后白慧元老师他其实讲过这个英雄变革的这个部分嘛、
嗯，
就是讲历代的孙悟空，包括说《西游记》被赋予不同的意义、
嗯，
然后在不同的形式上进行创作的这样一种状态。
嗯、
但是钟馗相对来说的话，他被创作和流变的这样一个空间是比较少的。
嗯，
其次呢，钟馗的叙事有非常大的延展性。嗯，
空间比较大。
他空间比较大、
嗯，
你像就是留下来的有关钟馗的这个文本的这个部分，其实就几个明朝的一个。名字已经散佚的作者，然后他写的这个就是钟馗全传，之后又有这个平轨传和讨轨传，
嗯，
这就是有关钟馗事迹的这样一个描述性的内容。但是呢、
嗯、
我们不能说钟馗离我们生活很远，
嗯，
因为钟馗就是门神，
是，
对，就这个门神的这样一个概念是钟馗寄托在这个就是中国文化然后流变至今的 这一块儿，叫生活至今。然后还有一个部分是各地的社戏与傩戏、
嗯
啊、我们说傩戏就是傩面嘛，
嗯
嗯，就是在这个重大的节日啊，或者说是逢年过节，那么会有这样一种叫哎地方性的这样一种结构，其中有很重要的就是辟邪祟，
嗯，
迎吉祥、
嗯、
那么这个部分里边就是辟邪祟的这个部分是谁来承担呢？往往就是钟馗和钟馗
的
变体，
嗯、
他的这个职责，
哎、
嗯，
就是他的官职或者官位其实就在这里，所以说他就必须干这个。
嗯，
然后他本身来讲的话，起源又有一个很统一或者是完整的起源，他不像说是我们之前谈到《西游记》里谁哪里来的、嗯、啊，有些东西不可考，他的起源是非。
啊
对，它的起源是非常清晰的、
嗯、
就是从最早的宋代的沈括写的《梦溪笔谈》里边记述的唐明皇夜里做梦、
哦
啊、夜里做梦梦见了就是有小鬼来作祟，
就是它最早的形象来源
是的啊、
嗯。
这个原文说的是开元天宝年间啊，明皇染疾寒热累月、
嗯
啊、就是打摆子的那样一个状态 啊
、嗯、
一夕忽梦二鬼，说一大一小，然后呢大鬼追着小鬼走，
嗯，
那这个大鬼的形象勾勒的都非常的清晰、
啊、
就是
非常具体，
哎，袒露上身，露着双臂、
哦、
啊，然后去追逐这个小鬼，
嗯
啊，追逐这个小鬼之后抓到小鬼，把那个小鬼的眼睛挖出来、
嗯、
吃掉了，
太狠了
啊，非常的凶狠，
嗯
啊，给玄宗吓得啊，你
吓坏了，
你要干嘛、
哦、
啊，然后那个大鬼就说我乃是终南山的进士，我叫钟馗、
哦哦、这就是捉鬼的鬼、
哎、然后你为什么就是说变成鬼了呢？钟馗说我是鬼、
嗯、
但是因为我曾经去考进士，我考上了进士之后啊，到了殿试这个部分，皇上嫌我丑、
哦
啊
哦、
我很生气，然后一头就在那个金殿上撞死了、
嗯、
哦，一怒之下，
一怒之下怒了一下，然后就死了、
哦、
啊！死完之后呢，到了阴曹地府，
嗯，
阎王说你这个人孔武有力，然后又识文断字，你很厉害，
抓鬼去吧！
啊，这样吧，就是你当一个就是那个、嗯、怎么说呢，大唐猎魔人、哦、
啊
啊！
对，就这样啊。然后就是他入了唐明皇的梦里嘛，
嗯。
然后跟唐明皇自我介绍，就说愿为陛下尽诛人间鬼魅。
哦、
嗯，
唐明皇听了很高兴、
嗯，
然后就是也发一身汗，看上了这人长得、
嗯，
虽然说他不是因我而死，但他确实长得挺难看的、
嗯、
啊，吓得不行、
嗯，
醒过来一身汗， 这个寒热之极就好了。
哦，
好完之后呢，他很高兴，
嗯，
然后就把当时的画圣吴道子
跟他讲了，
请过来了。啊，你要理解，就是那个时候绘画的人其实就是相当于今天啊，请这个摄影师，
嗯，
或者什么的啊。总之，你给我把他那个用图像给他复原出来
啊。
吴道子说，那个画山水啊，画人像啊，这我都接过，画鬼我没接过。
嗯，
而且玄宗就说，你听我说
啊，
你听我说，
我给你口述，
我给描述
啊，
就是一顿描述，描述完之后，就吴道子画了最早的钟馗像
形象。
然后呢，玄宗诏令天下，说岁首悬挂以避凶迎祥。
哦，是这么来的，
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在民间看到的最普通的这样一个钟馗形象，虬髯披发，长脚，然后是眼如铜铃，袒露上身，
身材高，
造蓝袍，
嗯
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原始的形象，它原始基础的这样一个共同认知或者逻辑是统一的，
嗯
啊，这是
我们也在这个片子里看到了最后钟馗登场的时候的这个形象，
是，
嗯，
是的啊。所以
老白刚才说披着甲的钟馗还很少见的，
对，
嗯，
因为钟馗本身他在门神系统里边啊，他还挺有意思的，
嗯，
因为钟馗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
哦，
啊，你看，就是说，
对，他不是要考。考了这个，
他考进士吗？一怒之下就是吧，
对，
嗯，
对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人也挺冤的，就纯因为长得丑，面试被刷下来，这个是有，
啊，
是有点问题，
是，
对。但是他在武力方面又很能打，
嗯，
非常能打。你如果说去看最早明代的那个《钟馗全传》，
嗯，
它里边为什么会吸引人，就是是这个文本，如果说对古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读，
嗯，
它那个文本实在是不忍卒读，
哦，
文
不好看，
写的非常烂，
嗯。
但它里边有非常非常多有意思的地方，
嗯，
是描述地狱景象，
哦，
啊，什么刀山地狱啊，油烹地狱，
刀山火海，
哎，类似于这样一些东西。他写这个十殿阎罗掌管的地狱里边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景象，
嗯，
什么样的人在地狱里边受罚，
嗯，
啊，那钟馗本身对于鬼来说，他也是极尽惨厉之能事，
嗯，
钟，
哦，
啊，钟馗对鬼是非常不人道的，
很残忍的。
啊，
折磨别的鬼，
那岂止是折磨呢，逮着之后你看，比如说弯脚筋呢，啊，
嗯，
然后砍腿呀，
啊，嗯，
然后拔手剃毛弯眼什么这些东西，寻常事，
哦，哎呦，
非常的惨烈，所以说
暴力的，
对，
嗯，
顺手的事儿，
对，
啊，对，
所以说呢，你如果说他是一个就是黑人化钟馗，他是一个 ARPG，
嗯，
你就可以有非常惨烈的处决技，
哦，
哎呀，
啊，
玩法出来了，
玩法出
来，嗯
啊
啊。
啊
就打
串台了，
串台了
啊！
戏骂色变，
嗯，
所以就是他本身来讲的话，在这个游戏表达里边是
空间
有很大的空间的，他有玩法有很多，而且钟馗自身的身份又很多，他有非常多的身份，判官、钥匙，
嗯，
然后
门神、
刺客、门神。就不完全的统计的话，钟馗身上差不多有十几种身份
哦，不同的职业，
对，
哎呦，
他有不同的职业，他就可以使用不同的兵器，
是，哎呦，
这回不用一根棍儿，
逐渐合理起来，
逐渐合理，
对，这回就不用一根棍儿从头玩到尾，
嗯
啊，
哎呀，我操，
嗯，
是吧，
嗯
啊，这个事儿就很有趣。再一个，钟馗是游走天下的，
嗯，
你看钟馗信仰的这个部分，就会知道从北方，的新罗。
嗯，
最早的新罗就是今天的朝鲜，
嗯，
然后到最南方的南岛，
嗯，
就是今天中国台湾这个部分，
嗯，
全都有非常丰富的钟馗信仰存在，
嗯，
所以说你可能看不到
各地是不一样的，
各地的逻辑或者说是他承担的职责不太一样，
嗯，
但总体来讲的话，都是同样的期待，就是去凶迎祥，
嗯。嗯，
你打个比方说，像原来医药不发达的时候，哎，这孩子病了啊，病了很长时间不好，怎么办？中邪了，
啊，请门神，
请门神，请钟馗来把他身上的邪祟赶走，啊，这是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是，
嗯，
然后在这个里边呢，还有一点是钟馗这个人在整个的历史叙事里边代表的是人丑心善，
嗯，
哦，还真是
非常正直，刚正不阿，
嗯
啊。
嗯，
就在这个
纯粹的一个，
是的，
嗯，
在这个《钟馗全传》里边，就最早那个里边啊，
嗯，
当然了，它里边就是黄暴段子
比较多，
层出不穷，但里边其实有一些段子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是玉帝，他为了考验钟馗，其实是一个就是组织提拔的这样一个状态，他为了考验钟馗呢，他就派殿前的司判 化身成美女，
嗯，引诱他，
去引诱他，
嗯，
钟馗不为所动，说就是自比说有金石不遇之操，
嗯，
正直，
态度非常坚定，
嗯
啊，但我觉得钟馗人可能想得很明白，
嗯，
我长成这样怎么可能会有人倒贴呢？
嗯，
这不现实，
嗯
啊，
是人也很聪明嘛，
人很聪明，
读过很多书，
啊，对，然后。
您说没事，我有问题，你先说完
啊。然后就是玉帝看了之后，哎，很满意
啊，
嗯，啊。然后呢，阎罗王跟玉帝也就给他写推荐信嘛，
嗯，
啊，给他写推荐信。
啊，
玉帝说这个人长得实在是他妈太丑了，
嗯，
你为什么就是向我推荐呢？阎君一句话就把这事儿解决了，说此人正直不阿，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正直的人。
嗯，
对，所以说他的内在的精神品质和节操
很纯粹的，
是很纯粹的，
嗯，
就是嫉恶如仇，
嗯，
啊，你看到就是对待这个就是小鬼，
嗯，
恶鬼，
嗯，
的这种种种的惨烈，实际上贯彻了一句话啊，就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嗯，
啊，所以呢我们要把这句话反过来用，对敌人残忍才是对好人仁慈，
嗯，
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也有一个问题，
啊，
当然我的问题可能比较短，等我问完你可以再问。
等等，我都把我的问题忘了，说了半天，我操，你先问吧。
你看啊，刚才咱们提到就是说钟馗在这个传统形象当中，他是其实说可以说是很纯粹的，对吧？
嗯，
刚正不阿，
对，
虽然外表丑陋，
嗯，
但是内心是非常正义刚正的这种，
嗯，
但是呢。以游科写故事的，
哎，我也想问，这个，
以游科写故事的这个方式呢，往往都会把大家熟知的一些形象、熟知的一些故事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
对，
嗯，
这黑人画的黑体现在
黑
地方，会它跟之前黑人画悟空之间的有可能延续的部分，或者是卡总他们的创作理念里面会延续出来这部分，会怎么去改这个故事呢？
哎，这个里边呢，就要说到钟馗打鬼，
嗯。
打的鬼是什么，
嗯，
他打的其实不是鬼，
嗯，
是人的欲望和缺陷。
哦，
为什么呢？
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历史上的这样一个故事，
嗯，
就是钟馗传说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嗯，
叫五鬼闹钟馗。
嗯，
五鬼闹钟馗，
五鬼闹钟馗，这五鬼的构成就很有趣。钟馗自我介绍不是说钟南
是五个鬼吗？
五个鬼，
哦，
啊。这个钟馗他自我介绍不是说钟南山出身吗，
嗯，
啊，然后他是从钟南山出来出门去赶考，
嗯
啊，赶考呢他走到了一个地方，他出去之前他有一个就是拜把兄弟给他盘缠，
嗯，
然后交代他路上事儿，说外边这个非常的危险
险恶
、
嗯，
注意这个时候钟馗长得还不是很丑，
嗯
啊
啊，
这个时候钟馗长得
死了之后才变丑的
也不是，你听我往下说，啊，然后呢他在路上就要找地方打尖休息，
嗯
啊，碰到了就是五个鬼啊，
嗯，
这五个鬼分别叫什么呢？两面鬼、轻薄鬼、
嗯、
马屁鬼、吹牛鬼、倒血鬼。
哦
啊，都是人性当中的一些。
哦，
他你说
对，
你听这个名字，
嗯，
他是恶鬼吗？或者说是自然条？我们之前录过就是神仙妖怪的那节目，对，他是自然条件上画的吗？或者他死人冤魂吗？不是，
不是。
他是人的弱点和欲望，对，
嗯，
对，所以呢，这五个鬼就盯上钟馗了。
嗯，
这个大家各有所需。
嗯
啊，那么钟馗到了就是钟南山的路上，
嗯，
他看见了一间茅屋啊，他想在这儿打尖休息。这五个鬼就化作人形出来了，然后先是马屁鬼一顿拍马屁
，
哎，
啊，
吹牛鬼吹的就是像说，
哦，
我看那个，
啊，
我看这个就是那个。相公啊，你长得就是面貌俊秀啊，
嗯，
一定能金榜
题名，身材魁梧，
哎，所以说福有诗书气自华，
啊，厉害，
哎，你可能厉害了，嗯。然后道学鬼侃侃而谈，
嗯，
啊，讲说那个
盘道，
哎，盘道，哎，这还真不是盘道，
就是像北京人这五个，
就聊
说完了吹牛，然后还有盘道的，
哎，聊这个四书五经嘛，
嗯，对不起，
哎，
有点
聊完之后啊，对，但是就是，哎，四书五经就是读书人之间盘道
啊，对，
然后哎，钟馗和他对答如流，哎，厉害，
嗯，
喜欢。太好了，然后两面鬼、轻薄鬼这忙前忙后，伺应的非常应当的，嗯，
捧着呗，
捧着，
嗯，
伺候完了，第二天早上起来，钟馗一醒，发现这个茅屋，就是他在原来休息这个茅屋无影无踪，
嗯，
然后身上盘缠衣服全没了，
哦，
卷了，
就被这五个鬼给卷包脆了，
仙人跳，
然后很生气，他很生气，然后到山边去洗脸，
嗯，
然后对着溪流一看。 原来俊秀的面孔变得是蓬头垢面、虬髯满腮、
哦，
然后极其的丑恶，
哦，
是两面鬼，他的脸换了。
哦，这么回事。
对，
哎呦
啊，所以说呢，
所以才有了后边的事情，
所以才有、嗯、啊。然后就是钟馗变丑了，变丑了，他很生气，
是他考试就
他就回家了，
然后因为这个事儿，
他去找兄弟去了、哦，然后兄弟说：“你看我早告诉你说，让你提醒点吧，嗯、
啊，
让你提防点吧，你
不听，
你不听啊。”你被这个五个鬼闹了，这也属于正常。我再给你点钱，你去赶考吧。
嗯，
然后钟馗又去了，去完之后啊，赶考考上了，
是考的还行，
考还行、
啊
然。
然
后进入面试环节，面试环节，皇上说：“长什么玩意儿？你怎么给我领这个？”
嗯，完了
啊，啪！
哦，
死了！
哦、原来是这
让鬼坑死啊！
对、
嗯，
其实本身他不是面相丑陋的，
对，
哎，
丑陋之人、
嗯，
但是由于被这个人性的弱点和欲望侵蚀，
对，
而导致自己的面相也变了。
是的，所以就是钟馗在打鬼，其实他打的不是
恶，
他打的不是说我们理解的就是幽魂啊、嗯、或者什么类似
怨魂那种，
哎，
不
是这种东西，他打的是人欲。
哦。
嘿，
是
那这感觉很适合他们写故事，
黑人化，
对
啊，他
就很黑，
对、
啊、
对，他打的是人的欲望，然后还有就是世间不平之事。
嗯，
五鬼闹钟馗其实还有一个后续，
嗯、
就是钟馗有了打鬼的能力之后，并没有走遍天下去找害他这个五鬼。
哎，对这个我也想问，就是他的这个叙事线索，他因为《西游记》我们都知道，他有个特别强烈的目标嘛，
嗯、
在这一路上，他有点像公路片那感觉，
嗯、
对，就他有主线。
对，一路西行，它有一个大家的取经的目标。
嗯、
但是这故事该怎么写？
对，这故钟馗的故事，它是比较松散的嘛？听你刚才那么讲，
是的。
但是民间每个故事都不一样。
对，
嗯，
所以说我觉得
是什么指引着他去打这些？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香亭半开放世界
啊，直接结合到玩法上，直接结合到这个游戏设计上。
然后，
对他可能是会有
大镖客是吧？
他
骑着老虎，
哎、
然后。
啊
还挺牛逼的，快枪打鬼，
瞎说的，瞎说的。
对，这个就是刚才那接着刚才故事说，
嗯、
其实就是钟馗并没有去找那五个鬼算账，
嗯、
虽然这五个鬼也害得非常惨、
嗯，
但是他没有去找那五个鬼算账，这是因为什么呢？他认为是我自己人性的弱点导致，
才让你们趁虚而入，
哎，才让你趁虚而入。如果我是坚强刚正的人。你们就不会得手、
哦、所以他的信念是这样，
所以他是人性的弱点，而非说是你本身有什么样的恶。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弱点，但是如果说这个弱点被他人利用或者增长到你不可控制的阶段，害了别人，这个东西就变成真正的恶。
嗯，
哦，
你像这个游戏科学本身，他在发这个黑人化钟馗这个片子的时候，他还说了嘛，
嗯嗯，
开头就说世上何尝有鬼，妖魔皆从心生。
哦呦，点了这个、
哎、
你刚才
说
的
就是
这
个人性，
哎，是人性。台下魑魅台上仙，好煞两副面。
嗯
啊，任何一个人都是人前，就是在不同环境场合里边是有不同的面具
的。
对，
嗯，
那门内一摊子糊涂账，门外哪个喊青天。
嗯，
你就是自己的这点东西你都没盘明白，又何谈给别人主持正义呢？
是，那不咱们、
啊、哎，
嗯，
所以说日月朝暮空空悬，萍水长纳生死权，不是人情，不合道，不争功名，不趋炎。
嗯，
要的是一个公平。
嗯，
是
啊，站起来不许跪，
公正
公正、
啊、
公正公平、
啊、对。
嗯，
所以说提剑也提剑也要把这清浊变。
哦，这是他这次发这个片子写的一个开头的、
哎、很明显是卡能写的嘛、
啊、
这个文风
对
啊，
也不能是别人写的，
是啊，所以就他要表达的东西，其实应该就是延续了这个
黑人化，
黑人化最后的未竟的这个部分，就天地不平心不甘，
嗯
啊，这样一个意图。但是呢，他通过描写其他的舞台上的这样一个故事，
继续去讲这个，
把它做一个延展，
嗯，
对。
那其实顺着刚才的问题，我还有一个新的问题、
嗯、
啊，像我们说黑神话悟空里边，因为除了比如说这个大圣以外，因为在这个西游记里边的所有这些角色其实大家都很熟悉、
哎、
有些有名有姓的这些人，神仙也好、
嗯、
或者谁也好、
嗯、
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好像钟馗的故事里边，大家除了钟馗本人以外，
嗯，
似乎并不了解谁和他有非常多的联系，
恩怨情仇啊，
对对
对，
好像就他一个，然后
对，就好像他就是、
嗯、
对吧？他就是一个 咱也说叫公务员吧，
啊、
哦，就是就是他就是去捉小鬼，对吧？去惩戒这些小鬼，但是好像没有一个另外有一个有名有姓的有头有脸的人物跟钟馗好像有关系。
其实，在不同的民间传说里边，钟馗的随从是很多变的，
嗯
啊，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的身边是有一波像我们理解包大人身边的张龙赵虎、
哦、
王朝马汉、
哦、
王朝马汉那种
这样的随从、嗯、啊，帮他办各种闲杂事儿。这些随从也是有自己的面貌与性格的。
那 PV 里其实那些
大家看到那个给他扛着
剑、
扛着对扛着武器的那两个小鬼、
嗯、
还是小妖可能、
嗯、
啊，
那两位的话在南北的这样一个传说里边身份不一样
哦、
啊、
就跟是不是跟杨戬似的，在各地的这个他的这个
对。但是
故事都不太一样，
但是本身他作为你怎么讲呢？就是说，像关老爷有这个周仓
啊，对，
哎，带马扛刀、
嗯、
啊，这个角色在民间传说里边始终是存在的。
嗯，
但是这个故事的主体始终是钟馗打鬼的这样一个事儿、
嗯。
对，这个就是大致上来讲，我们对现在这个 PV 的这样一个认识，因为他现在。可以谈的信息量并不是特别多，
太少了，
确实还相对比较少。
对、
啊，
然后那个今天这个片子出了之后，我给游戏科学老师问，我说我
啊你也问了，
我也问，
啊、我也问，
我也问，我提一个问题，
那、
嗯、我说我提一个问题，他说你问吧，我说在就是黑神话钟馗里面，玩家是扮演钟馗啊，还是扮演鬼啊？
啊
非对称对抗。
PVP 啊，是吧？
然后
几个玩家是扮演鬼的，嗯、然后有一个玩家扮演钟馗、
然后就 Life for Dead 是吧？然后那边说你还挺有想法、
嗯，
我说你们有没有兴趣做个小鬼搜打车呀？
嗯、
对吧？你设定一个地图，然后就玩家扮演小鬼进去缩圈
啊，对
啊，最后
别了别了，
最后面对钟馗是吧？
嗯开个玩笑，
开玩笑，
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这个现在我们能汇到信息，跟大家看到信息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也只是自己去推测，可能他会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对、
啊，然后，但是我还有一个更好奇的点
啊，
就是我不知道老白对于说游科他们没有选择做黑神话悟空的 DLC， 转而去先发这个黑神话钟馗、
嗯，
他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想做有趣的东西，
嗯，
有趣味的，有足够的这样一个。动力或者热情引导自己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就是他们整个团队可以说是从《斗战神》开始，然后一直到《黑神话》做完，他在这个西游这个题材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太长了，以至于对这个题材过于熟悉了。
嗯
嗯，
他就缺少了一种新鲜感，
就说内部的创作欲上的新鲜感。
是的，就是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过得心应手了。
嗯
啊，甚至到了就是大家一个默契，就知道。打个比方说，我要做西游里边哪个人物，
嗯，
我觉得都不用过多沟通，可能就是我把这意图说完了，负责的老师就把相关部美术也好啊，音乐也好，然后就是设定什么也好，
就懂了，
拿出来一看，大差不差，
嗯
啊，问题不会太大，
嗯，
但是这样一个就像钟馗这样一个题材的话，他就会对整个团队形成共识，并且达到一个新的目标，有一个共同的促进作用，
嗯，
之前南方人物周刊啊，之前南方人物周刊采访过卡总，
嗯，
然后卡总说了一句话，其实我觉得很重要，
嗯，
就是他喜欢带领团队在一种轻度失控的。
状态下
前行，
嗯
啊、这种轻度失控一定要包括计划外的东西，
嗯
啊、就像他这次发了片子之后，他发微博，
嗯、
说他跟杨奇老师稍微聊了一下，
突然之间
、
嗯、
心有灵犀，
你是不是不想做了？
哎，你是不是觉得就是做这东西
一拍即合？
一拍即合
这个词儿发的啊，
正是这么想的
啊，确实是这样、
嗯。
所以说他喜欢的是在。自己的工作或者创作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挑战和意料之外的情况、
嗯、所以这个其实也能就是让玩家感受到，我觉得因为他每次820其实都不是玩家很容易 get 的一个点，除了他第一个第二个预告片，后续包括他发售到现在，他所有所作所为其实每一次都是比较跳脱我们传统预期的那些、
嗯、
那些事情，包括这个也一样，我觉得这个倒非常符合游客的性格。
是的，
做这件事情，
嗯，
而且创作意图从头至尾都是非常坚定的、
嗯、
啊。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听一听我们8月17号发的那个，就是最后关于终章那个解读。其实后边我谈了一些别的，
嗯，
它里边讲到说不斗轮回论万古传，
嗯
的这个东西。嗯，其实它的出处是很明确的，就是伟大的历史人物的一封信里边。说到这个事儿，就是如何跳脱，所在的这样一个看似不可逆转的规律。
嗯，
它里边就谈到说，遇到打鬼， 欲要打鬼，
你想打鬼的话，
要借助钟馗、
哦、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刚直不阿的、无视一切的利益关系的，又有强大力量的这样一个角色出来做这个事情。
嗯，
对，
就有点代表他们自己的心境了。
哎，所以说呢，就是只有如此才能做到不堕轮回万古传。
嗯，
然后就是这位伟大人物的自我评价是什么？我看到这儿我就笑了，就很有意思。
嗯。
就是说我这个人身上啊是虎气占多，老虎的虎、
啊、
虎气占多啊，另外还有些许的猴气。
哦，虎和猴，这次骑的是虎、
啊、对，
所以说猴的故事啊
讲完了，
讲差不多了、
嗯、
啊，现在轮到虎了。
哦，
所以那虎的其实镜头挺多的。
对、
嗯、
他其实是要给这个虎一个很强的意象。
但钟馗不是，我记得骑的是马还是驴什么的吗？
钟馗骑的坐骑很多，
这是不是也是根据各地不同的，他可能 形象也有一些差别？
他很多嘛，陪伴他
各地骑
的
很多。杨奇老师为这个他还不说了嘛，他是为了这个东西专门去考证。
嗯，
考证完之后发现钟馗真的骑过老虎。
哦，
嗯，
在明代就有很著名的这个就是《钟馗骑虎图》。
哦，
但是呢，这个作者已经是散佚了，但是那一幅《骑虎图》是很有中国艺术的这样一个代表性的。
嗯
嗯，我觉得可能杨奇老师也是看了这个画动了心，你知道吗？
嗯，
对，所以就是，简单说就是，虽然是意料之外，但是恰如其分，
是
情理之中。
对，因为这两个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上面那一层包着都是黑神话这个 title 嘛。
哎。
对，所以我觉得他讲述故事的一些意象和调性，应该我觉得肯定还是一以贯之的一个东西。对
对，
嗯，
但是可能对于他们的挑战来说，就是玩法的创新和就是卡总说的技术创新之类的这种。
但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在叙事上，他也可能需要创新，因为您刚才说的一点其实是挺对的。
嗯，
就是钟馗的故事，如果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内核，
嗯，
或者一个叙事脉络的话。
嗯，就是一个目标感很强的牵引力的，
对，
嗯，
它很难吸引人，
对，
投入到这个故事里边。
嗯。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其实刚才Nadia也说了，就是他这个作品里边没有你熟悉的其他人了，
嗯，
这怎么办？
对啊，
你怎么把这个故事讲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嗯嗯
啊，你只能让人先去进入你这个世界，了解到你在这个世界里的人物塑造，
嗯，
才能构建起你的叙事逻辑。
对，
那在新的玩法的这样一个挑战下，我们都知道黑神话本身是一个很线性的。
对，
这样一个作品，
嗯，
那这个线性作品本身来说，对于就是中国人而言，你对这个事儿了解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它就是公路片，
嗯，
西行，
对
对
啊，
取
经，取
经，
那，
嗯，
目的都是很明确的，
嗯，
对。那钟馗打鬼，你打到什么时候算完呢？
是打谁呢？去哪儿打呢？
去哪儿打？
这些都不是大家有概念的，
啊。去哪儿打？打谁？
嗯，
用什么方法打？最后你要面临哪些就是说超越自我的挑战？
嗯，
这些东西在现有的这个逻辑里边都。见不到。
对，还有就是像如果他游戏里边出现了一些有名有姓的角色的时候，
嗯，
我完全不认这个人的时候，我怎么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和这个角色产生一些这种共鸣？
嗯，
对，然后他在有变化或者他在讲他的故事的时候，我才会有感悟，
嗯，
我才会有感触。
是
啊，
我觉得这些都是在这个游戏明年的片子出来之前，我完全没法
期待明年的片子，
嗯，
完全没法得知的。
嗯，
对，
是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
钟馗也不多，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让我们去看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对，
嗯，对啊，只能说是期待一下，然后希望游戏科学好运。
好，那我们目前其实能说的能分析的可能也暂时是这些。
哎，
啊，但是呢我们当然都非常期待他能尽快的有更新的动作，有更新的消息。
也期待老白还能再解读
啊，
啊，来点自己的猜测。
也别解读了，
嗯，
那个就是钟馗的捉鬼故事还是挺多的，有空给大家讲两故事吧。
嗯，那也行，
你扮成钟馗
啊。
对，你讲你到打什么鬼了。
对，你以
我看向你，
哦，这个确实有点意思。你以第一人称视角去讲这个故事，
对对对对对，你就都是我怎么怎么样？
大唐打鬼人
啊，
对，也是要瞎说啊，我们，对，行吧，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拜
拜。
拜拜。